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大家好，我是小师妹。今天师兄要带大家深入看印度白银市场。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好几次看到数字都觉得难以置信，非常震惊，迫不及待想听师兄解说。
那我们就直接从最核心的数字切入。2025年印度进口了价值92亿美元的白银，和前一年相比增加了整整 44%。在这之前，2024年就已经是历史新高，进口量达到214,740万盎司。2025年是在这个高基数之上继续大幅暴增，印度在这一年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白银进口国，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更惊人的是，即使银价在同期几乎翻了3倍，印度的需求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持续加速。
92亿美元，师兄能不能帮我换个方式理解这个规模？听起来非常庞大，但我有点难以具体感受。
好，换个方式说，这个量大概相当于全球矿业将近2个月的总产量，全部被一个国家的民间市场在一年之内吸进去了。而且2024年10月的单月进口量就冲到了6000万盎司，是前一年同期的整整4倍。当时供应链紧绷到有部分货物改用空运而不是海运，因为买家等不了正常的船运时间，要抢在第一时间拿到实物。这个细节说明，这不是我等等再买的心态，而是一种非常急迫的行动。
越贵越抢着买，这和一般人的消费直觉完全相反。这个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
要真正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认识印度人和白银之间几千年的深层文化渊源。印度持有实体白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结婚要送白银，过节要买白银，传家要留白银，这三件事在印度文化里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台湾人过年要包红包，清明要扫墓一样自然而然。在印度人的眼中，白银从来不是金融工具或投机筹码，而是家庭财富最具体的形式，是母亲传给女儿出嫁时的嫁妆，是祖父传给孙子的传家之物。这种习惯已经刻进了几亿个家庭的生命节奏，未因为市场短期的行情起伏而改变。
这让我想到台湾老一辈把金条藏在床垫下那种概念，骨子里就觉得放在手里的才是真正的财富，心里才踏实。而且他们买的时候根本不太在意当时金价高不高。
非常像，而且根据统计，印度零售白银需求里面有整整 70% 是以银条的形式持有的，不是纸张，不是数字账户，是真实的摸得到的金属。这和我们频道的核心理念完全呼应，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从2010年到2024年，印度民间累计买进了8亿4千万盎司的白银，而且这些金属进了印度，几乎就不再流回全球市场。因为印度家庭的持有心态是世代传承，不是等涨了就套利卖出。这个特性让印度的需求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单向性，只进不出。
师兄，这8亿4千万盎司的累计进口量换算成公吨大概是多少？能不能帮我理解这个重量？
换算下来大约是26000公吨，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官方黄金储备还要庞大。而且这些白银散布在亿万个印度家庭的保险箱和抽屉里，不会因为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市场事件就突然大量涌出。这种分散式的民间持有，让印度的白银需求有一种结构性的稳定底盘，不管市场多动荡，这个底盘都不会消失。
就像一个大水槽，印度是一个永远开着的排水口，进去的几乎不出来，但全球矿业补水的速度根本跟不上。
而且印度不是孤军奋战，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实体白银投资市场，除了印度之外，还有美国、德国、澳洲，以及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力量——中国。中国的民间买盘在今年1月直接参与推升了银价，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但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官方一边透过连续调高保证金、限制出口等手段压制白银价格，民间却逆势持续吸纳实物。这种官民之间的博弈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讯号。这几个市场合计占全球实体白银投资需求的绝大部分，但印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持有动机，其他市场的投资人相对容易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卖出，但印度的白银几乎是单向流入的，这让印度的需求对全球供需格局有一种其他市场难以复制的影响力。
印度就像是全球白银市场里一个只进不出的黑洞，源源不绝地把实物吸走，让全球的可用库存越来越少。
这个比喻非常到位， 而且近年来几个新的推力叠加在这个千年文化底盘之上，让排水孔开得更大了。第一个推力是卢比持续贬值，印度卢比对美元在过去两年里贬值了大约 12%， 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代表辛苦存下来的现金每一年都在悄悄的缩水。这个时候白银就成了一道防线，同时对抗两种威胁，本币贬值和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深的不确定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约有 65% 的人口在35岁以下，这个庞大的年轻世代正同时进入收入高峰期和财富积累期，他们对货币缩水的危机感持续驱动着保值需求的成长。
这个逻辑不只是印度人的问题，台湾的听众也面临台币长期购买力下滑的同样处境，这个道理是完全相同的。
说得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印度的故事不只是印度的故事，全球各地有智慧的民间资金都在慢慢的做同一个决定，只是有些人走在前面，有些人还没意识到。第二个推力是黄金太贵了，当黄金突破4000美元一盎司，很多原本考虑买黄金的印度家庭开始把目光转向白银。黄金是头等舱的机票，白银是同一架飞机的经济舱，保值的目的地是一样的，但入场门槛低得多，白银较低的单价让一般家庭也能参与实体黄金和白银的保值行动。这个替代效应是推动进口量连年破纪录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关系，现在的金银比还在相当高的水平，这个数字有没有在传达什么讯号？
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讯号，目前金银比大约在65:1附近，也就是说你需要65盎司的白银才能换到1盎司的黄金，更早期的历史记录甚至接近15:1，这个差距代表白银相对于黄金目前仍然被市场低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每当金银比从高位回落向均值靠拢的过程中，白银的涨幅往往大幅超过黄金。而印度的民间买家，他们在用几千年的传统智慧和每年不断创新高的购买量对这个估值做出他们的判断。当几亿人持续做出同样的选择，这个集体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讯号。
好，我整理一下目前的图像：千年文化底盘、卢比贬值压力、黄金替代效应、金银比低估，这四个力量同时叠加，而且每一个都在相互强化，让印度的白银需求形成了一个很难被短期因素打断的结构。每一个力量单独来看已经很有分量，四个叠在一起就更难逆转了。而且这些力量都是结构性的，不是短暂的情绪波动。那师兄说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发展，才刚发生6天，市场还没有完全消化。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讯号，我要特别强调它非常新，才6天。2026年4月1日，印度的证券主管机关SBI 正式实施新规，允许印度的共同基金把白银 ETF 纳入投资组合。这个管道在此之前是完全关闭的，机构资金根本没有办法合法的大规模配置白银，现在这扇门第一次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开放并不是偶然的，是 SBI 在评估了印度白银 ETF 零售端的爆炸性成长之后做出的制度性回应，代表印度监管机构正式认可白银作为主流资产配置工具的地位。分析师把这个决定视为制度性转折，而不是暂时性的政策调整。目前六天，这扇门才刚打开，大多数人还没有看清楚这个新现实。而在看清楚之前，先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超前部署。
对之前印度白银 ETF 那个惊人的成长，2024年年增 195%，几乎3倍，持有量从1300万盎司暴增到3860万盎司，全部都是一般的散户投资人，靠着每个人小小的购买量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机构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合法管道可以进场，根本连门缝都没有，换言之是纯粹的民间散户力量，在机构资金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把这个数字一路推到3800多万盎司，这样我的理解对吗？那等机构正式进场之后，这个格局会出现什么质变？
你刚才说的理解完全正确，而且这个数字的对比本身就非常有力量，机构的资金规模和零售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印度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是9500亿美元，这笔钱以前完全没有合法管道进入白银市场，现在这扇门刚刚打开， 机构投资人还需要时间修改投资政策，调整内部配置流程。真正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在数据上显现，但方向已经确定，而且是单向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可能只是这个故事的序幕。
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流进来，那个量应该也非常可观了吧？
我们直接算给大家听，如果只有 0.1% 的资金配资进白银 ETF， 就等于大约9亿5000万美元的新需求，换算成白银大概是1300万盎司。如果达到 0.5%， 那就是47亿5000万美元，约6500万盎司，相当于全球矿业将近两个月的产量，仅从这一个新管道流出来。而这只是 0.5%， 把这个潜在需求叠加在原本就以历史高位运行的民间进口量之上，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新变数值得高度关注。
师兄，这股东方散户的力量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历史例子可以说明它的规模？
有，而且这个例子就在三个月前，2026年1月中下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散户买盘开始显著涌入，就是这股力量把银价从每盎司80美元直接推升到了120美元的历史高点。摩根大通全球研究部在官方节目里讲得很清楚，这一波主要是由东方散户驱动的，是中国和印度的民间买家，不是西方机构。当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都不得不公开说出这件事，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讯号。
这个例子真的让我很震撼，连摩根大通都不得不公开承认东方散户推动的行情，代表这股力量已经大到不能忽视了。
正是，而且这一波东方散户在一月展示的力量还是在机构资金大门完全关闭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 SCBI 已经开门，你可以想象这两股力量同时涌入会是什么景象。那说到机构资金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大规模入场，
对，这个时间线很重要，师兄说说看。
SEBI 在4月1日才正式实施新规，共同基金要修改投资章程，通过董事会决议，在实际执行配置，整个流程可能需要3到6个月。这意味着机构资金流入的效应很可能要到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才会充分显现在数据上，这让目前的时间点特别关键，机构资金的引擎已经启动，但油门还没有真正踩下去。
就像一列火车，引擎已经开始转，但车还没动起来，等它真的动起来，速度就很难快速停下了。
这个比喻说得很好，不过在这里我必须补充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也是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观念。
师兄说说看。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要厘清，也是这波机构需求特别有力量的原因。 SCBI 规定印度白银 ETF 必须以实物白银作为支撑，基金公司要在市场上真正买入实体白银存入保管机构，这意味着机构资金大量涌入 ETF 会直接带动实物的采购，而不只是纸面上的合约，这和2020年那种纸白银泡沫的性质截然不同。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ETF 持有人手上拿的是对基金的请求权，不是直接持有那块金属。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如果发生赎回挤兑或流动性冻结，你未必能及时把 ETF 换成手上的实物。印度几千年的传统，把真正的银条放在手里才是最接近财富本质的做法。
那把所有力量全部加在一起，对全球白银市场整体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球可自由流通的实体白银正在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快速萎缩。伦敦黄金市场协会追踪的银库存量从2022年的约31000公吨持续下降到2025年最低约22000公吨，加上中国去年底实施的白银出口管制，全球供给端又少了一个重要来源，矿业产量无法在短期提升，因为大多数白银是开采铜矿新矿时的副产品，价格再高矿商也无法快速增产。白银市场从2021年起已经连续5年供不应求，累计缺口接近8亿盎司，相当于将近一年的全球矿业总产量全部填不满这个洞。印度民间持续吸纳，中国管控出口，矿业无法快速跟上，三个力量同时压缩库存。而 SCBI 改革才刚落地6天，机构资金尚未大规模行动，市场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新变数。
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整个故事的开场，不是高潮。
这正是我们今天最想传达的讯息，印度人花了几千年积累的财富智慧告诉我们一件事，在任何时代能够触摸的财富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财富。台湾的朋友面临的环境和印度家庭面临的环境本质上是一样的，货币的购买力在侵蚀，全球的金融体系在震动， 而真正能够抵抗这些力量的，是几千年来被无数个家庭反复验证过的选择。
师兄说得好，印度人不需要分析师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的祖先已经把答案传承了几千年。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去求要去的地方等，不是追着求跑。当千年文化的底盘刚打开的机构资金管道，加上全球库存持续萎缩，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现在进场会不会太晚，而是我有没有准备好长期持有真正拥有摸得到的白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